连对基督教充满敌意的德国纳粹也不忘利用德国音乐家奥尔夫整理配曲的中世纪修士们创作的诗歌和戏剧古卷《布兰诗歌》，改头换面成著名的党卫军第一装甲师进行曲，即后来由 ERA 翻唱的气势恢宏弥撒曲。听那江河活水之声，圣诞前夕读赞美诗史话，文邓航。猫王普莱斯利很小就经常随父母参加露天音乐会和赞美诗会，五岁时就成了教堂唱诗班的小歌手，并从黑人灵歌里提取元素创作歌曲。他自己解释，他那经典的扭胯动作也是模仿黑人教堂里人们听到后激动的身躯扭动。主配受赞美歌的作者哈特是英国小镇学校的语文老师，他将一辈子的大部分时光都花在教堂里，但不是做礼拜，而是去反宗教，还曾专门写了一本小册子《不讲道理的宗教》。45岁那年，他又一次走进教堂，那天牧师讲到的经文是：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他回家后痛哭悔改，从此一改敌视基督教的立场，反而创作了许多赞美诗。如果被问到五乘以五等于几，你会怎么回答？天堂电影院里的小托托答案是圣诞节。是啊，在一年12个五乘以五的日子里，总有一天是这个美好的日子。中国的圣诞节更多是商家在中秋过后就开始引进盼望的商机，商机的意思就是送点吃点，于是从男人到女人，从大人到小孩，从基督信徒到无神论者，在圣诞节这天关系总比平时和谐温柔。有了礼物吃饭，再加上满街弥漫的铃儿响叮当，一个老少咸宜的圣诞节就呼之欲出了。德国人斯宾格勒在他那本惊世骇俗的西方的没落里，对音乐与数学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很多民族都曾发明了弹拨和拉弦乐器，但这均属二维平面的创作，唯独西方的乐器引入了空间函数，发明了和声，从而进入了三维领域。而这正是有信仰的灵魂对无限空间、对神圣存在追求的标示。看似毫不相干的音乐和数学两个行当，在斯宾格勒的语境里竟有了共同的宗教渊源。而由王声音编著的赞美诗史话，则为斯氏这个论点提供了更多鲜活的例证。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西方音乐起源于古希腊，但由于那时期的音乐史料存留下来的极少，所以人们把中世纪前期的基督教音乐作为西方音乐的一个重要发端。中世纪欧洲各种音乐机构如词曲编写、合唱队等全部隶属教会，由神职人员管理，所以当时的音乐以基督教题材为主，也在情理之中。后中世纪时代，特别是新教改革以后，地方教会和教牧人员的赞美诗创作再度兴旺。由于广义上福音歌曲在中国是一种非常不主流的歌曲类型，所以中国版赞美诗史话里收录的400首歌很多是翻译海外的。不同于通俗歌曲的是，这每一首背后都有一位虔诚的信徒和他们追随信仰的加美教宗。比如亚伯拉罕歌的词作者奥里弗斯4岁时父母双亡，成为威尔士街头的孤儿，浪迹街头，不务正业，直到有一天到教堂听人讲道，说人的得救如同火中取柴，需要果断与勇气。自此奥利弗斯跟随威斯里兄弟骑马步道22年。他后来回忆道，我在15岁的时候已经成为全村最坏的小孩，自从那次听到之后，我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这种浪子回头式的圣诗作者还有主配受赞美歌的作者哈特。这位仁兄是英国一个小镇学校的语文老师，他将一辈子的大部分时光都花在教堂里，但不是做礼拜，而是去反对福音，还曾专门写就小册子《不讲道理的宗教》，以侮辱为死理。45岁那年，哈特又一次走进教堂，那天牧师讲到的经文是：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圣经启示录3:10。他回家后在神面前痛苦悔改，感觉沉重的担子从肩上卸了下来。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写反对基督教的文章，反而创作了大量的赞美诗歌，其中就包括这首主配受赞美歌。还有一类赞美诗作者是经历了人生的各种苦难，却仍虔诚信仰基督的信徒，如《荣归天父歌》的词作者美国女圣诗作家克洛斯比。她6个月大时被人误诊致双目失明，却一生创作圣诗超过8000首。她80岁的时候写自传说：我从来没有怀恨过那位医生，因为我相信仁慈的主是用这种方法将我分别为生。中国的基督徒也十分喜欢克洛斯比的圣诗，在国内出版的赞美诗新编里竟有他作词的圣诗13首，应该是单个作者被收录最多的。荣归天父歌由美国传入英国，甚受当地基督徒喜爱，后来由在英国布道的美国福音同工白鲁斯带回美国，重新受到美国教民的欢迎。这样的作者如江河活水一般涌动的声音，总把人引向一个约伯式的真理，那就是人类只有透过苦难才能滤掉信仰中的杂质，更显出诚挚的信心、盼望和对上帝的爱。如此出口转内销的圣诗还有一首中国信徒都非常熟悉的耶稣美名歌，它的曲调取自苏南民歌的《茉莉花》，由美国公理会派来中国的传教士傅善填词写成。其实在那之前的1792年，英国驻华外交官巴罗就将《茉莉花》收录自己的《中国游记》，并由此收录进各国民歌100首，飘进全世界的耳朵里。后来意大利的作曲家普切尼的歌剧《图兰花》也是采用了这个曲调。2008年5月，中国爱乐乐团受到宗教本笃16世邀请访问罗马，演奏的就是这首《茉莉花》，还有莫扎特的《安魂曲》。几天之后，中国四川发生了5.12大地震。在圣诗作者中，也有一些非常杰出的音乐家和文学家，比如慈悲稳定歌的词作者米尔顿。这首诗歌是这位以《失乐园》《富乐园》和《斗士参孙》扬名历史的文学家15岁时的作品，可以说是其文学创作的起点。创造奇功歌则是根据海顿所谱写的《创世纪》中第14曲改编而成。被称为交响乐之父的海顿是虔诚的基督徒，当他65岁时听到了另一位音乐伟人亨德尔的《弥赛亚》时，决心开始写《创世纪》，并每日跪下祷告，求上帝赐下灵感写出好作品。后来这部取材自圣经和米尔顿《失乐园》的《创世纪》成为各国音乐会的经典曲目。在赞美诗以外，还有一些福音歌曲流传如此广阔，一致听众都忽略了其宗教色彩。比如由新西兰天籁国宝海莉·威斯特拉演唱的《奇异恩典》，就是全世界基督徒几乎都会唱的一首歌，甚至被人奉为圣歌。这首歌的词作者约翰·牛顿出生于伦敦，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18岁时父亲去世，他应征进入海军，很快身体放荡，道德坠落，此后又到非洲一带贩卖黑奴，谋取暴利。 直到1764年才归正路，在圣公会担任圣职，并终身致力于反对蓄奴制度。他自己写的牧民志被中国人翻译为牛顿约翰、生长英伦、离经叛道、罪恶沉沦、放逐非洲、身经大劫、盟主恩佑、屡险如夷、妾婴圣旨、年83、辞世安息。2006年拍摄的以愤怒为题材的传记电影《奇异恩典》里，青年议员威伯福斯的精神导师就正是这位牧师。千百年来，赞美诗、福音歌曲和其他一些教会音乐共同构成了异常丰富的音乐仓库，无数人从中吸取养分，并孕育出多种音乐风格。猫王普莱斯利很小就经常随父母参加露天音乐会和赞美诗会，5岁时就成了教堂唱诗班的小歌手，并从黑人灵歌里提取元素创作歌曲。他自己解释，他那经典的扭胯动作也是模仿黑人教堂里人们听到后激动的身躯扭动。再远些，连对基督教充满敌意的德国纳粹也不忘利用德国音乐家奥尔夫整理配曲的中世纪修士们创作的诗歌和戏曲古卷《布兰诗歌》，改头换面成了著名的《党卫军第一装甲师进行曲》，继后来由 ERA 翻唱的气势恢宏的《弥撒曲》。几年前，艺人张韶涵有一首颇近福音风格的歌曲《隐形的翅膀》，不知是否偶然，后来又有人拍成了同名电影，北京市还甚至把它命题为2009年的高考作文。再早些，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星语心愿》和《感恩的心》也都有福音歌曲的痕迹。这在我看来至少说明一点，就是白云再苍狗，世事再浮沉，人心再沦丧，人们对灵魂的东西总是充满渴求，因为若非如此，可能一辈子都得不到真正的安稳和饱足。2000多年前，古希腊人伊壁鸠鲁说，感谢蒙福的自然，它让必须的事物容易获得，而让不容易获得的事物变得不必须。作为一个以快乐为最高准则的无神论哲学家，他这里说的必须的事物应该是指阳光、空气、水和适量的食物，不容易获得却又不必要的，则应是指奢华、权力等。但他恰恰忽略了信仰在人生命中应有而且必须的位置，而信仰的获得相对自然的普遍恩赐，却又恰恰那么艰难和易变。信仰之难，一方面在于世间无数的主义与偶像，伴随耀眼的光环和超大音量的麦克风吆喝，极易让人不能自己的追随；另一方面，人身体的软弱和对刀剑的恐惧，又让我们追随信仰的步子常常变成了犹疑、蹩脚的耽搁，进三步退四步。于基督徒而言，世人都欠了十字架上那个拿撒勒人的债，听福音和传福音的都是因为承认这一点，所以要奉献一生。就像保罗所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然也会有人不认这个账，以致在上帝那里，他的一辈子可能就成了一笔无法清偿的应付账款。这是否值得我们在享受音乐时暗自思量？